欢迎来到秀声齐家，我是 Charlene， 我是三个小孩的妈妈，我很喜欢读心理励志书籍，我也是一个有证照的生活教练。在这个节目里，我会教你如何调整心态，管理你的情绪，借此来秀声齐家，创造你的理想生活。我们开始吧。收听这一集的节目，这一集呢，我们的主题是金钱，就是钱哦。我想现在录这一集的时候，我们正在过农历新年，那红历新年红包来来去去的嘛，所以我想说，哎，这时候检视一下自己对钱的看法，会蛮有用的。那钱真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使用的一种不管是东西或你称它为工具都可以，总之它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部分。那我想要请你想一想，你对钱是不是有一些就是你可能有你自己的看法，那这可能是我们之前没有意识到的哦，就是原来我对钱有这些想法。比如说比较常见的就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或者是你可能很习惯想就是钱很难赚，又或者是钱很难留着。还有就是有人会想就是有钱人，他们都会对有钱人有一些特定的看法。比如说有一些会觉得有钱人就是哦，他一定是有是成功的，又或者呢有一些人会认为有钱人就是很贪很自私。有一些人会觉得有钱很好，有一些人会觉得你有钱不应该告诉别人，不然别人会觉得你很骄傲啊，或者是会被讨厌啊之类的。所以我想要请你开始就是在这个期间哦，不管是这一个礼拜或未来这一个月等等，都可以开始去观察你自己对钱有哪些想法。我很喜欢钱这个主题，因为我有很多客户，当他们上越来越多课，哎，开始觉得，哎，自己对这些我教导的东西越来越有掌握度的时候，那当我们遇到这个主题，他们就会发现，这好像是一个检测的仪器，看自己有没有快要过关这样。那他们都会开玩笑说，哎呀，怎么又会被打回原形了？因为我们真的可能没有意识到，就是原来我们对钱有这么多有趣的想法。不过他们没有什么好坏，只是就会觉得就是，哎，他们可能会意识到说，哇，原来我对钱有这些看法啊，难怪我的收入一直没有有我想要的突破。那我等一下会做一些简单的例子，然后你会更理解那是什么意思。所以我想要请你去想想看哦，就是钱它到底有没有所谓的好坏。我记得就是当我开始加入我的宗教信仰的时候，因为为了婚姻做准备，所以那时候年轻的单身成人都有教会有提供一些免费的课程让我们上。那我其中一个部分就提到在婚姻里面你一定要讲钱嘛。那我那时候印象很深刻，因为那算是我第一个就是正式的金钱教育，就是我从小到大从来没有长辈或师长就是会让你坐下来然后好好跟你讲钱这件事情。那在那堂课里面，虽然只有短短一堂课，但是那是我开始对金钱有所的观念开始有所变动的时候。因为我记得那时候在课堂上书本或跟那时候教课的教师就提了一个概念，他就问我们啊，就是钱是不是邪恶的对，就是是不是就是它是坏的。那我那时候年轻嘛，就想说有可能是哦，就是我也不晓得，因为就总是觉得就是大家谈到钱就开始变得怪怪的嘛，就是动作会不自然啊，然后表情有点扭曲，所以我心里就想说会不会有可能钱真的是不好的。那 后来教师就分享了，就是他觉得，当然课本里面也这样写，教会的观念一直以来都是这样，钱没有所谓的好或坏，它不是善良的，也不是邪恶的。那这些形容词可以应该形容在什么东西上面？如果我们不应该形容钱的话，那我们应该形容在什么东西上面？后来教师就进一步的帮助我们理解，就是钱之所以可以用在好的地方上，又或者它可以拿去做一些坏事，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使用它的人，就是心术正不正嘛。也就是说，今天是我，是善良的人，那么呢，我就会把钱用在好的地方。诶，今天如果我一心就想要做坏事，那我当然可以运用金钱，因为它就是我的载具嘛，它是我的工具之一，我就可以把它拿去做一些坏事。所以这算是就是我印象中就是第一次开始接受，就是对金钱就是开始有点像是接受教育这样，那是让我很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情。所以回到我跟你身上，所以我要请你想一想，就是你能不能认同这种逻辑，就是钱它是中性的，因为它就是一张纸，然后呢，它上面有绿色、红色或不管你在的国家，反正它就是一张上面有图画的纸，然后呢，我们大家都同意它可以拿来交换价值。如此而已，这就叫做钱。如果我们在讲那种 physical money 的话，而不只讲那种很大的金融啊什么的，那个我目前还不没有懂那么多，所以我们现在就讲这种就是很单纯的对钱的定义。那所以钱真的是中性的，它没有办法给我们情绪，钱不会讲话嘛，它不会让你开心或快乐等等，它也不会让你觉得兴奋或觉得有压力。所以当我们想到钱的时候，会有各式各样的想法嘛，那是这些想法会带给我们这些感觉。所以其实今天会开始谈到这个话题啊，是因为我这个礼拜有机会就是跟我的孩子谈到钱这件事情。那时候我们全家都在车上，我先生也在，然后其中一个小朋友，还是其中两个，我不记得了。你等我一下，我跟你分享这个就是经验是有要教导你一些原则的，所以你不要觉得就是我要开始闲聊，这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全家都在车上，然后我其中一些孩子就开始讲哦，如果很有钱以后，会怎么样这样？因为我们家住的附近会有蛮多名车的，那所谓的名车已经超越就是普通的就是 Benz、BMW 这种等级，而是我们住的地方常常会看到特制的 Porsche 啊，或者是特制的保时捷，或是特制的玛莎拉蒂。我会知道它是特制的原因，是因为它的型号是查不到，也就是说我看着它的型号去看那种网络上最常贩卖的，都会发现就是那是不一样颜色，又或者是它造型有一点不一样这样。那所以我的小朋友也因为同学会聊这些事情，好像同学有一些同学的爸爸非常钻研车子，所以他也会跟他的孩子分享，就是车子有分什么等级。那他们的孩子就来跟我们的孩子分享，所以小朋友，我其中两个小孩子是男生嘛，他们就对这个开始就觉得有一点兴趣。那所以有一天我们在车上，因为看到这些车子，我们就开始聊到就是这些车子的价值，然后他们就会说哇，这样好贵哦，就是有一些车子甚至是人家一栋房子的钱呢等等。那他们就开始幻想了，就是如果我也很有钱的话，这样怎么办怎么办。那我其中一个小孩很好笑，如果很有钱的话，我要去请老师，就是叫我再也不用做功课，意思就是说， 他要买断，或者是呢，就是不是买断，他要就是用钱去帮助他，就是再也不用做功课。那这是一个非常很好的切入点，因为我跟我先生就是开始教导他们，那会是贫穷的开始。因为就是当我们开始停止学习，比如说他们现在是小学生，如果小学生现在开始就开始有足够的钱，可是他却拿去就是让他自己停止学习的话，那非常有可能的他就不知道怎么运用金钱嘛。那我们才就进一步教导，这真的会让你可以保有你的钱吗？这真的会让你知道怎么学习去运用金钱吗？你会不会有可能就是钱会开始流走？那他们就会问啊，那是什么意思？为什么需要继续学习才会知道怎么用钱？因为这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就是新的概念。所以我就举了就是乐透的例子给他们听。那所以我就跟他们讲说，有人抽奖OK， 他抽到的钱呢是比如说几十亿这样。那通常在6个月以后，这些人呢，他们这几十亿就会不见了，他们会回到就是差不多，有一些人6个月，有一些人1年，大家时间有点不一样，但是通常会到一个时间点，蛮多这些人呢，他们会回到跟原本差不多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说呢，更白话一点讲，就是这些乐透得主呢，可能会在新闻上分享啊，就是我的钱全部都不见了。OK， 所以我就跟他们分享啊，那是因为他们是抽奖得到这些钱的。也就是说呢，当他们拿到那些钱的那一刻，他的脑子没有突然长智慧。他的脑子没有突然就是累积很多经验值，让他知道怎么把钱留住，怎么去使用金钱，甚至怎么投资金钱，让钱可以带更多钱进来。所以我就用类似这样，就是当然我在教他们的时候，我会用更多就是小男生有趣的话题，来帮助他们理解我刚刚要分享的这个概念。所以在听这个 podcast 的你，我也想要请你去想一想，就是当我们每个人都想要有更多钱，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了要拥有更多钱，其实你的思维模式是必须要 keep up， 你是必须要升级，或者是必须要是必须要就是成长一些，你才能拥有更多的钱。不然依你现在的思维模式，你就只能拥有现在的这个金钱嘛。 OK， 所以就是类似这个概念。我记得在车上的时候，我好像神来一笔就问他们说，就是如果你养了一只狗狗，狗屋做得很大，然后呢狗屋里面你替这只狗狗装了你各式各样喜欢的电动，我就问他们啦，那这狗狗会不会打电动打得很开心？那我们两个小男生马上就说，就是当然不会啊，狗狗又不会打电动，那电动又他又不知道怎么开，他又不知道怎么按，他甚至搞不好不知道就是电动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我就跟他们分享，他们很快就可以做这个连接哦。所以原来钱也有一点像这样，就是我们要对钱有一些，就是我们对钱的想法会影响我们就是跟钱之间的经验，然后也会影响我们可以赚多少钱，可以拥有多少钱。 OK， 所以其实今天会谈到这个话题，也是因为就是前一个星期我们家庭发生的这个经验，所以带到我跟你身上的话，我也想要请你开始去思考，你现在就是对钱的想法跟你现在拥有金钱之间的关联是什么。如果你觉得你现在有的钱不多，甚至金钱这个话题对你来说是一个问题，也就是说你可能真的就是 拥有的金钱不够你生活的话，你真的要去想一想这当中有什么关联。我对金钱目前的看法跟我对金钱目前创造出来的结果，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联性？同样的，我也要请你开始去思考，未来如果你想要拥有的钱跟现在的金额是不一样的，是更多的，那我也想要请你想想看，你必须要发展出，你必须要接受哪些新的想法，你才能创造出新的结果。 OK，如果呢，就是这个概念就是想法带来情绪，情绪带来行动，行动创造出结果，这个你不是很熟悉的话，我要邀请你就是回去之前的 podcast 稍微就是找一下，应该是大概我常常就是 refer back， 就是我常常提到的那几 episode， 应该是第五集左右，就是如何过更好的生活，那集有提到就是这整个架构是什么意思。 OK，所以让我就是稍微举一个例子，假设你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你对钱的想法就是钱一定很难赚，那我请你想想看，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沮丧或害怕嘛。那当我觉得钱很难赚，可是我又想要赚更多钱的时候，可是我主要的情绪是沮丧跟害怕，今天假设有个机会来了，哎，有一个赚钱的经验，因为你觉得沮丧跟害怕，你一定就是没有办法对这个新的经验，就是没有办法想要了解它更多，或者是你会没有办法采取大量的实际的作为，也就是大刀阔斧的就是开始去就是有一些行动嘛。那么很自然的，比如说就是你可能会想啊，就是这一定没有那么好看，就是又或者是这一定是骗人的，或者是这一定会很累，一定会花我很多时间跟精力。 OK， 那很快的你可能就会就说好，那我 pass 好了，就是这个机会我们不用再看了，就是这太难了，或者太累了，或者是这一定不是真的。那么这样子你创造出来的结果就是你就是拒绝这个机会嘛，所以你就没有赚到更多的钱，所以这就会间接印证的，就是你刚刚的想法，钱很难赚是真的啊，因为我就又没有赚到钱了嘛。OK， 所以呢，就是我想要邀请你开始去想，你对钱有哪些看法？如果你有小孩的话，有一个蛮简单的方式，你就问他们，他们对钱有什么看法，你大概就可以知道我平常是怎么想钱的。因为小朋友的想法都是从大人身上这边借过去的嘛，所以如果你不太知道你自己是怎么想钱的话，你或许可以不要说是乔伊阿姨教你的，跟他们聊天，然后顺便去挖掘一下，就是我平常是怎么跟他们讲钱的。我前假设小孩子跟你说就是钱是很少很贵，像是一种珍贵的资源，然后是一种少到令人心慌的的话，你大概就知道原来我有可能对钱有这些看法。 OK， 所以又或者就是假设小孩跟你说就是钱就是要努力工作才会有的，钱就是要花时间去买的。 OK， 那你大概也可以借由他们的回答去发现，就是原来我自己平常是怎么形容金钱的。 OK， 那另外一个可以去思考的模式是，你可以开始去想以前你的长辈，或者是你常常 hang out 的，你常常跟你在一起的朋友同侪等等，不管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对金钱有什么样的概念。因为这些人呢，如果我们蛮常花时间跟他们在一起，你就会发现他们的想法或多或少，因为如果我们是孩子的话，我们一样跟我们的孩子一样，我们的孩子从我们身上借想法嘛，我们一定也是从长辈身上借想法。所以这是另外一条你可以去寻找的路径，就是你对钱有什么看法。然后呢我也想要请你去想一想，你现在长大了，有一些人生的经验了， OK， 不管是哦你求学当中发生什么事情，又或者是你出社会之后有什么经验，你现在可能也有一套你对金钱的想法，那他们是什么？那再来呢，我要请你去思考，就是你对未来你想要拥有的金钱，又或者你可能拥有的金钱，你有什么看法？你是认为就是哦，我这一辈子就赚这么多了，还是你觉得我可以再赚更多？可是 ，OK， 或者是呢，就是哦，我未来我不知道哎，可能有钱，可能没钱。OK， 这些都是想法，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一集我就只想要起个头，帮助你去意识到，就是如果你一路从前面一直听到现在，就是这一整套工具不是只能用在人际关系上，也不是只能用在就是哦我处理我自己的情绪上，而是它是全面的。那一个很重要议题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钱嘛，因为不管你喜不喜欢它每天都在你的生活当中就是流来流去，不管它的数量是多少。所以我觉得搭着新年的这个顺风车，红包来来去去，然后再加上新年通常大家有一些新的愿景，假设收入或者是不管你在创业，或者是你在想要升等或者是升职位等等，就是我想关于拥有多少金钱，你对金钱有什么看法，都是一个非常需要检视的区块。 OK， 那今天就这样祝大家新年快乐如果可以的话，过年期间你有空的话请你去帮我留评论，我会非常的感谢你。我们下周见咯，拜。如果你光是听这个节目就觉得很有帮助的话，那你一定要亲自来了解一下个人课程的内容。听 Podcast 会像是骑一台脚踏车朝你想要的目标前进，但是个人课程会像是让你坐上一台轿车，以稳定又更省力的方式来过你想要的生活。如果有更好的方式来创造更好的生活品质，为什么我们不尝试呢？你可以在节目的资讯里面找到申请一对一课程的连结，我期待可以和你一起踏上这个旅程，我们课堂上见。